大家好，我是陈小小，欢迎您跟我一起穿越圣经去旅行。我们现在是在第十课，苦路的尽头是复活。那我们跟第九课一样，都还是在耶路撒冷。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怪现象，我们其实比较会过圣诞节，那复活节呢，就比较不知道要怎么样过，或者是说我们比较重视过圣诞节。那复活节跟圣诞节的那个动员比例，或者是在关注于节庆上的各样资源的投入，真的是复活节远远的输于圣诞节。然后我们从圣经来看，其实圣经的篇幅，四福音书可以说是耶稣传，四福音书对耶稣的诞生其实反而记载的比耶稣的受难复活还少。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关于耶稣的诞生大概用了 1.5 章的篇幅记载，那马太福音总共有28章。那马可福音呢，他甚至完全没有记载耶稣的诞生。好，那马可福音总共16章，那路加福音呢，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记载耶稣的诞生，那路加福音总共有24章。那约翰福音呢，他没有记载耶稣的诞生，那他跟马可福音一样，总篇幅是21章。所以我们从福音书马可福音跟约翰福音可以看见，耶稣的诞生对这两卷福音书来讲，他们可能会觉得不需要记载。那也可能因为是马太跟路加都记载了，所以他们就选择不记载，毕竟耶稣的事迹非常的多。可是耶稣的最后一周受难复活，每一卷书都记载了，那可以看见这个是多么的重要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，他用了8章的篇幅 来记载耶稣的最后一周，那你看他的篇幅约三分之一哦。那再看马可福音，他用了5章的篇幅来记载，所以大概占他的三分之一。那路加福音呢，用了6章的篇幅来记载，那大概是占他的全部的四分之一。那约翰福音他用了9章来记载耶稣的最后一周，那他占的总比例是三分之一。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的篇幅，福音书的篇幅来看，耶稣的最后一周它的重要性是远远的比耶稣的诞生还更重要。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耶稣的诞生不重要，而是就篇幅的那个量来看，好，那我们就所以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认识耶稣的受难跟复活。那耶路撒冷呢，有一条很知名的苦路，那苦路总共有14站，那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最后走的那段路。每年呢都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，就是走着这一条苦路，缓步沿着这一条石板路，然后就做默想。那很多基督徒就会在这个地方就是默想。那甚至有些教会和机构，他会把这个苦路14站整个搬回自己的国家，自己的教会机构里。当然不可能是那个路线这样子整个搬回去，而是这个14站，因为它有一些经文，那它有一些图片，所以他们有些机构，它就是可能用一个很大的会议室，或者是用它机构教会机构的花园，如果花园够大的话，它就放一个一个牌子，那只需要有14个牌子就可以让它的会友或者是游客，他就是跟着一站一站的，然后就是在那些经文和图片的前面来默想耶稣为我们受的苦。弥赛亚不是救世主，这是两个不同的字，救世主是救世主，弥赛亚是受膏者的意思。好，那在圣经里面，弥赛亚就是有三种受膏者，一个是先知，一个是祭司，一个是君王。好，他们三种身份就是上帝特别拣选出来，然后来负责领导百姓。好，那这些人 他们就叫做弥赛亚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在其他课程已经谈过了，那个扫罗王也是弥赛亚，大卫王也是弥赛亚，他们是君王。好，那像那个一些先知，好，有比如说以利亚，好，那他也是受膏者，好，就是先知、祭司还有君王亚伦，亚伦是属于祭司，那他也是一个受膏者。好，但是耶稣这个受膏者是最特别的受膏者，他是最特别的弥赛亚，因为他具三种身份都在他身上可以找到。耶稣是先知，耶稣是祭司，耶稣也是君王。那耶稣这一个弥赛亚来到我们当中，来到世上，他来拯救我们，所以救世主是另外一个字，就是受膏者，他来拯救我们。那他的路呢，我们世俗智慧难以理解，无法想象，实在没有人可以想象到怎么会拯救的路竟然是要受尽痛苦，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。那跟随他的那些门徒呢，其实他们也搞不清楚，因为耶稣他会行使很多神迹，而且这些神迹是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发生的，就是我们在民间其他的民间宗教啊，那个世界五大宗教啊，那些其实都看不到这些神迹。你看，我们可以看到瞎子看见，而且是那个天生的瞎子，从母胎生出来就是瞎子，这种瞎子可以看到。那瘸子也是从母胎生出来的瘸子，从小生出来就是一个瘸子，他能够行走。然后还有长大麻风的，很严重的皮肤病，他能得解禁。还有饥饿的得饱足，就是那个15000人吃饱五饼二鱼那个神迹。还有使人复活，拉撒路，还有穷人传福音给他们，这些神迹都是很难看到的，就只有在耶稣身上。那这么强，这么会行神迹的人呢，这样的弥赛亚来到人群中，那他的门徒呢，当然会以为这个弥赛亚路是充满 power， 充满能力啊，尊贵荣耀的黄金路，应该是这样的路啊，他应该是会带领以色列人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，然后他们耶稣只要行个神迹，其他世界各国都要臣服，世界各国的君王都要向耶稣下拜。但是耶稣他并没有用他的那些能力来走这个黄金路，他却是他的救世主之路反而是一条苦路。在马可福音呢，就是其他福音书有提到，耶稣其实事前就有告诉他的跟随者，告诉他的门徒，弥赛亚的路是怎样的情况，是一条苦路。可是呢，他们的门徒听不懂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马可福音第八章这边，耶稣就问他的学生，问门徒们，你们说，别人说我是谁啊？那学生们就讲一讲，然后耶稣又问，那你们说我是谁啊？那大家又开始讲，那班长彼得就说出，耶稣你是基督，你是弥赛亚。其实基督就是希腊文，弥赛亚就是希伯来文，这是同义字，都是受膏者的意思。彼得就说，你就是那一个先知说的那一个基督，就是先知说的那个弥赛亚。那耶稣就开始教导他的学生什么是弥赛亚之路。那他就说了，弥赛亚的路是什么呢？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过三天复活。那耶稣说了这个话呢，班长彼得就受不了了，因为他想的弥赛亚之路是黄金路，他是要跟着耶稣一起，等到以色列人成为万国之国的时候，耶稣成为万王之王的时候，彼得就是万王之王旁边那些荣耀尊贵的大臣啊，所以彼得就拉着耶稣劝他，那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翻劝，但是事实上我们回到原文，你会看到其实是彼得把耶稣拉到一边，然后开始骂他。其实彼得是用一个 这个 Epitimon， 好，用这个很严重的希腊文，然后彼得就骂耶稣。那这里呢，耶稣被彼得骂完，他转过来，他看着所有的门徒，他就责备彼得。这边也是，这个责备跟刚刚那个劝耶稣、骂耶稣那个是同一个希腊文哈。耶稣就反过来骂彼得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弥赛亚的路，救世主的路，是受苦的路。”就是苦路，他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拯救我们。那彼得呢，他要走的是黄金路，他要阻挡耶稣走上这条苦路，那他等于是阻挡上帝的计划，所以他就变成是撒旦那边的人。所以耶稣用了很严重的话来斥责他，耶稣说撒旦，耶稣骂着彼得是撒旦。刚刚是马可福音第八章，现在到马可福音第九章，耶稣又第二次提及弥赛亚的路。那这边呢，大概是在经过加利利的时候，那他教导他的门徒，他再次说了，人子将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人子，死后第三天他将复活。那这边又再次看到弥赛亚的路是苦路，他会被杀害。那学生们呢，门徒们呢，他们懂吗？他们不懂，他们不明白这话的意思，他们又不敢问耶稣。那是因为前面第一次班长已经被耶稣骂了，好，还被骂撒旦这么严重，那这些学生呢，就是能混就混，他们就滑过去。他们其实是觉得很奇怪，弥赛亚路怎么可能是这条，是一条苦路呢？那到了第十章，这边是第三次，耶稣第三次提及弥赛亚的路。那这个时候已经到最后了，耶稣已经快要进耶路撒冷，然后要受难了。那这个时候，耶稣就最后再一次把十二使徒带到一边，告诉他们将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。这一次呢，因为已经到最后了，所以耶稣讲得更清楚、更详细、更仔细了。他说，看吧，我们现在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将被出卖给祭司长和经学教师。哇，这个就更详细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会他们要判他死刑，然后还会把他交给外邦人，然后他们会戏弄他，会向他吐口水，鞭打他，还有杀害他，三天后他将复活。那这边更清楚了，你看耶稣会被戏弄，这个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哈。那你看耶稣竟然要被人们戏弄，还要被吐口水。那我活到这么大，我从来也没被人家吐过口水，我们大多数人很少有这样的经历，然后更别提被鞭打。好，那耶稣他会被鞭打，然后最后他会被杀害。我们来看学生们的反应啊！学生们听完耶稣讲的这么详细的苦路的描述，他们的想法呢？他们完全听不懂耶稣在讲什么，因为他们的脑子里面想到的都是黄金路。那这边有西皮泰的儿子雅各跟约翰来见耶稣，好，那他们就说：“老师，我们有一个请求，希望你能答应。”耶稣说：“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？”他们说：“当你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时，请让我们跟你坐在一起，一个在你右边，一个在你左边。”你看，这个就是多数人对弥赛亚救世主的想法，就是黄金路。好，所以他们就期待耶稣上了荣耀的宝座，他们这时候脑子才想到的是荣耀的宝座。那刚刚已经有两个学生不及格了，雅各跟约翰已经 out 出去了哈，弥赛亚考试不及格。那剩下十个学生呢，他们有及格吗？没有，他们听不懂，他们是对雅各跟约翰非常的不满，所以他们也是不了解什么是弥赛亚之路。那耶稣只好再把他们都召集到跟前来，对他们说，人子不是来受人事后来，而是来侍候人，而且人只会为了救赎众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，这就是弥赛亚之路。 我们来到了苦路的第一站，就是耶稣被判死刑是在安东尼亚堡这个地方。那我们可以从马可福音这边看到，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，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，将耶稣鞭打了。所以看耶稣是真的被鞭打了，然后交给人钉十字架。那所以是谁鞭打了耶稣？那就是比拉多。比拉多对耶稣的那个刑罚，那兵士们把耶稣带到衙门院里，叫齐了全营的兵。好，那他们给耶稣穿上紫袍，又用荆棘编的冠冕给他戴上，就庆贺他说：“恭喜犹太人的王啊！”又拿一根苇子打耶稣的头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屈膝拜他。那这边就是耶稣被戏弄，还有这边就是耶稣被戏弄，还有耶稣被吐口水。所以耶稣他是一个先知，他知道他会遭遇什么，那最后也真的发生了。那这边就是以前的耶稣被判刑，比拉多派人鞭打耶稣，还有耶稣被士兵们嘲弄戏弄，还有被吐口水，在这个位置。那苦路的第二站就是锡安修女院，耶稣在这里背上十字架。那这边是约翰福音的记载，比拉多听见这话，就带耶稣出来，到了一个地方叫坡滑石路，希伯来话叫俄巴大，就在那里坐堂。那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，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，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，希伯来话叫哥哥他。好，那耶稣是在这一个地方背上十字架。那耶稣是在这个地方背上十字架。苦路的第三站呢，它是记载耶稣第一次跌倒在发光教堂。那福音书其实没有记载耶稣到底跌倒几次，但是当然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已经受了严重的鞭打，然后清晨被审问嘛，那整个半夜就是晚上被抓被关，所以他可能晚上失眠，或者是就是整个遭遇很差，然后 早上又受了严重的鞭打。所以耶稣背起十字架是按照我们合理的推论，他是会跌倒的。那苦路第三站呢，发光教堂就是在纪念耶稣第一次跌倒，这一个就是发光教堂。那他这边好的浮雕也是，就是耶稣背起沉重的十字架。路的第四站呢，就是耶稣遇见母亲玛利亚，玛利亚可能就是在那个旁边，好来看耶稣被带往十字架的路上。那这个是在阿美尼亚天主教会总堂。那福音书其实也没有相关记载啊，但是就是合理的推论啊，耶稣在途中会遇见母亲玛利亚。那这一间教会呢，它里面有两个镶嵌的脚印，那相传是当时耶稣跟玛利亚相见的时候圣母所站的地方。这一间教会就是阿美尼亚天主教会总堂。苦路的第五站呢，是圣方济修会的小圣堂。那这个就是有经文根据，在马可福音有记载，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，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，他从乡下来经过那个地方，他们就勉强他同去，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。那应该是耶稣这个时候已经很困难，很难背他的那个十字架，因为耶稣身上受的鞭伤太严重了，所以就有一个古利奈人然后来帮耶稣背十字架。那这个地方在站圣方济修会的小圣堂。那这个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就是这一个是古利奈人西门，他替耶稣背十字架。那苦路的第六站呢，是维罗尼加为耶稣擦脸。这个福音书四本福音书都没有记载，那就是一个传说啦。就是传统上相信有说有一个女生叫维罗尼加，那她把她自己的手帕给耶稣擦拭她的颜面，那耶稣的容颜留在她的 手帕上。这边就是耶稣小姐妹会修女管理的小圣堂。普路的第七站就是耶稣再次跌倒，第二次跌倒，那是在圣方济修会的小圣堂。同样福音书没有这个记载，但是这是合理推论，耶稣一定会跌倒的。这边就是普路第七站的圣方济修会的小圣堂。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上面里面的画，名画就是耶稣跌倒。普路的第八站呢是希腊东正教会，那这个是有经文的，就在路加福音，因为许多百姓都跟随耶稣，那里面当然也有好多妇女，妇女们就为耶稣嚎啕痛哭，耶稣转身对他们说，耶路撒冷的女子，不要为我哭，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。好，那这一站在苦路第八站，那这个是苦路第八站的外面。苦路的第九站是以索比亚教会，那耶稣这个边是第三次跌倒了。苦路的第九站这里特别有放一些比人高的十字架，但是其实这个十字架很薄啦，很轻，其实不重，那但是可以让游客们自己背着然后走走看，去体验一下耶稣背十字架的感受。那当然耶稣背的十字架非常的重啊，因为是可以把人钉在上面，那这种薄薄的木板其实也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承受一个人的体重，但是我们就是默想，就是透过苦路十四站的默想，默想我们的主为我们受了多大的苦。那到了第十站，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最后这五站呢是全部都在圣墓堂里面。那耶稣先被剥去衣服，这个有经文根据，在约翰福音，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拿耶稣的衣服分成四份，每个兵拿一份，然后又拿耶稣的礼衣，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，而是上下一片织成的，他们就彼此说，我们不要撕开，然后就是研究抽签啦，看谁能得着。那这就是应验经上的话说，他们分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礼衣研究，兵丁果然做的这事。那同样这边也是证明耶稣是先知。圣墓堂非常的大，那因为他我刚说了后面五站，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全部都在圣墓堂。那苦路第十一站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。好，那这边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，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，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，好，希伯来话叫哥哥他，他们就在那里钉耶稣在十字架上。那耶稣旁边还有两个人和他一起钉着，一边一个，耶稣是在中间。好，那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，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。有许多犹太人就照着那个牌子念这个名号。好，那这个牌子呢，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上面有三种语言，希伯来文、罗马文，就是拉丁文，还有希腊文，三样文字写的。那希伯来文就是犹太人他们的母语，好，那拉丁文就是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，那这个呢希腊文就是全世界呢，就是在罗马之前的希腊嘛，希腊帝国亚历山大打遍很多国家，所以那个时候世界的语言是希腊文。那耶稣是以怎样的身份死的呢？耶稣他是以王的身份死的，他是犹太人的王。这边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。苦路十二站，耶稣就是死在十字架上，前面是他被钉，这边是他就死在上面了。这事以后，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，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，耶稣就说我渴了。那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，他们就拿海龙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。耶稣尝了醋就说成了，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。 那这里就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第十二站，一些人就会从这边进去看。这里是苦路第十三站，那纪念耶稣从十字架上被取下来，这里还是在圣墓堂。那依据的经文是约翰福音，这里这些事以后，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，只因怕犹太人，就暗暗地做门徒。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，比拉多允许，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。这里是十三站，十三站特别有一个地方，就是这个耶稣从十字架上被取下来，放置在这个石板上。那我们会看到很多那个游客，他们就会跪在这个石板上，好，那他们就会去抚摸这个石板，好，或者是亲吻这个石板，好，纪念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。苦路的最后一站就是第十四站，那耶稣的身体就是被安放在妇人的新坟墓中。那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的记载，又有尼哥底母，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，他带着没药和沈香，约有100斤前来。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，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。那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，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，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，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，又因那坟墓近，他们就把耶稣放在那里。这边是苦路十四站，就是耶稣被放在妇人的新坟墓中。耶路撒冷旧城外还有一个花园墓也很有名，是在1883年，就是有一个英国将军查理斯戈顿，他就看到这个石来形状好像骷髅头，所以他就认为那是圣经中就是那个各个他骷髅地。那不过呢，这个地方不可能是埋葬耶稣的地方，不管是从考古地理或是教会传统，不是这里，而是刚刚前面那一个圣墓堂。这个地方呢非常值得来参观，是因为它有古代的那个坟墓的样子很清楚。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墓穴，然后前面有一个沟槽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远远的是墓穴的大门。好，那我们还记得吗？就是圣经有记载，忽然地大震动，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。那所以你看，它的门其实是一个圆形的石头，跟我们华人文化的那个长方形的门是不一样的。好，这是它比较特殊的地方。我个人比较不喜欢圣墓堂，但是我知道非常多的人很喜欢圣墓堂。那我个人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它太多的死亡的氛围，让人家不感受到有盼望。可是呢，在我们的新约圣经里面，保罗说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所以其实苦路的尽头应该要给人一种复活的感觉，因为在基督里面，生命的终末不是灭绝，乃是他已经胜过死亡。所以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刚刚那个花园墓，但是那个花园墓就考古上来讲，它不可能是耶稣埋葬的地方。我很喜欢花园墓，也包含了，因为它的门上面它就会写这句话，它说 He is not here, for he is risen.就是他提醒我们，耶稣不在这里，他已经复活了。我们要知道，在创世纪的一开始，创世纪其实在谈论就是这一个旧世界，这个世界的被创造的第一天，就是上帝在礼拜天创造光，这个就是创世纪一开始在讲的。然而这个坠入的世界，就是亚当夏娃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所以这个旧世界很快就受到了破坏，系统就出了问题，然后人类也是已经是有罪的趋势，然后你看夫妻就会分离，然后推卸责任，那亚当跟夏娃生的孩子，哥哥会杀弟弟，人类其实 是走向毁灭。然而在公元30年，新创造来临，那也就是我们今天每年的复活节，我们基督徒在庆祝的就是纪念 年的新创造来临，那就是也是一样，在礼拜天，礼拜天的一早，天还黑的时候，抹大拉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，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门徒。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，进坟墓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又看到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，是在另一处卷着。那这些人其实见证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在旧的世界里面，新的创造已经来临。当然我们这个新的创造没有全面来临，但是已经新创造介入到这个旧世界，介入到这个已经受罪恶污染的旧系统。那第一天呢，就是新世界的第一天的第一个新人，我们就是说末后的亚当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可以说新世界的第一个亚当耶稣，然后对比旧世界的那一个亚当。那在哥林多前书15:45这里，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生命的人，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。那这个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，那他赐给我们所有信他的人有新的生命。那第一个人呢，就是旧世界的亚当，他是出于地，是属于尘土。那第二个人是出于天，好，那个就是在讲新世界的亚当耶稣。那属土的怎样，凡属土的也都怎样，属天的怎样，凡属天的也都怎样。那我们呢，其实又属尘土，我们又属天，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，我们本来就是有属尘土的形象，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，可是我们因为信了耶稣，我们就有属天的形象。那约翰福音这里说，我们接待耶稣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权柄做神的儿女。那这些人呢，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些都是亚当的后裔，其实我们原本，我们这些是属尘土的，我们都是从血气生，或者是从情欲生，或者是从人意生，但是因为信了耶稣的名，我们接待耶稣，信耶稣的名，我们就变成从神生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又同时属地，我们又同时属天，也是这句话的意思。耶稣就是末后的亚当，他成了赐生命的灵。那我们这些信耶稣名的，我们就有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我们就是信耶稣名的人，我们就是从神生。那复活这件事呢，从古至今从来没有发生过。好，即使有人那个，就是死后一段时间然后又复活，但是这样的人还是会死。好，像耶稣这样的复活，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体啊，这样的复活是没有的。那这样的复活是难以接受，理性是没有办法想象的。所以呢，耶稣也是透过复活让我们看见他真的是生命的主。那耶稣在复活之后，他在地上又多停留40天才升天，他多次的显现。好，那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5章的记载，我们看到耶稣有显现给彼得看，然后也显现给12使徒看，也显给500多位弟兄看。然后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那个时候，这500个弟兄还有一大半都还活着哈。那后来他也显给雅各看，还显给众使徒看，那最后也显给保罗看。可以说我们整个福音的基础就是耶稣已经复活。那耶稣复活是为了我们称义，那算他为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，也是为我们写的。我们信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那一位，就将被算为义。那主耶稣被交出去是为了我们的过犯，他复活是为了我们称义。所以为什么我这一刻一直在强调复活节，其实它的重要性是更胜于圣诞节。我觉得我们教会应该要来思考这个问题，我们要让弟兄姐妹们更了解复活的重要性。那新的世界进到旧系统，旧世界在公元30年，就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年已经开始了。 事实上呢，我们这些信的人也已经开始经历复活的新生命了。好，所以我们说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我们会看到我们原本里面那个，我们里面其实都有一个自我毁灭的趋势。比如说例子其实蛮多的啦，就像我们可能休闲活动，可能看电视只需要看一个小时，可能我们一个小时看完又看第二个小时，第二个小时看完又看第三个小时，那有些人看了就会眼睛很痛啊，然后要去看眼科医生，像这样子都是一个毁灭的趋势。我们事实上连自己的健康都无法控制好，但是呢，信耶稣以后，其实这些自我毁灭的趋势我们会意识到，然后我们若倚靠圣灵，我们会阻止这样子自我毁灭。那全世界的基督宗教分成三大类，一个是天主教，一个是东正教，还有一个就是基督教。那前面两个天主教跟东正教，他们的十字架上面有耶稣的大部分啊，就是他们的十字架造型上面是有耶稣。可是我们基督教的教会里，我们基督教教会里面的十字架通常你是不会看到耶稣的。好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差异。我们基督教十字架为什么没有耶稣？因为我们要强调耶稣已经复活。既然耶稣已经复活了，我们活在新世界，我们要跟着耶稣同死同复活，我们要向旧世界死。什么叫做向旧世界死呢？其实这个东西好像大家就是非常的抽象，就是理论口号化，那我们也不知不觉会把复活的意义边缘化，我们就不太去思考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已经拥有了新生命，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基督徒其实都拥有新生命，可是我们却还在尽力谋求短暂旧世界的成就和福分。这个举动就是复活的意义边缘化。如果基督徒都能掌握复活的真实的意义，把它移到中间，那我们这些拥有新生命的应该要有新眼光。活在短暂旧世界，我们应该是要进行，好，我们应该是计划和进行永恒的决策。我们应该要用新生命新眼光去默想。好，比如说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，我们是不是有进行永恒的决策？好，比如说我们要买汽车好了，我们真的需要花300万去买一台不太用得着的非常好的汽车吗？还是我们只需要买一台70万到100万的汽车够用就好，然后多出来的200万是否可以投资在一些更具永恒的决策？类似这样的食衣住行娱乐，其实有很多的例子。那我们夫妇呢，在20多年前，就是台湾网际网络刚开始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其实有3间网络科技公司想要找我先生去工作。好，其中有一间公司的负责人跟我先生说，你来我就给你3-4亿的股票。那可是呢，我先生就是找我商量，因为他觉得要为信望爱圣经网站写程式，他想要继续能够有时间当信望爱网站的义工，好，这个圣经网站的义工。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做了一个永恒价值的决策。那我们其实也不知道，做了20多年来，那信望爱也来了很多很多义工，上帝兴起各样的义工，不是只有我们夫妻两个，还有很多很棒的义工，那也有什么圣经学者啊，然后各式各样的人都投入。好，那所以呢，到现在这个网站是帮助很多人，那目前拥有非常多的资源。这样的资源呢，如果在以前我们要买的，我们以前当神学生的时候，我们要自己花费，每个人要花1万块到5万块去买这样的圣经工具。可是现在变成，因为是全义工组织，所以大家是免费的可以使用这些圣经工具。那对我们来讲呢，我现在回想起来，就是20多年前的那个决策是对的。好，就是我先生没有投入那个新竹科学园区，如果先生过去的话，就是那些工作都是很累的啦，他晚上不可能有时间继续来为信望爱开发城市。如果他过去的话，我们家是会很有钱，至少就是有那个10000嘛，好，至少是10000富翁。可是那也只有我们一家人拥有财富，可是 现在这么多人使用新闻 App 圣经工具，那等于每一个人都拥有这样丰富的资源。那这些工具如果要买起来，可能要1到5万块。目前每天都有好几万人在使用，你看那个是远远的，把那些钱全部算起来是远远的超过10000元。是一个例子啊，就是在短暂的这一个世界，我们如何拥有上帝的眼光去做出一个永恒的决策，那这个就是复活最重要的意义。让我们提醒自己，我们跟着耶稣已经开始享受复活的新生命了。既然我们拥有耶稣给的新生命，我们应该拥有上帝的新眼光。那活在这个短暂的旧世界里，其实我们可以做出很多永恒的决策与行动。人生是一场圣地之旅，今天第10课我们是去耶路撒冷的圣墓堂、苦路十字站还有花园墓。那我们从这一个课程，我们特别的回到复活的意义，希望这个课程你喜欢，你也可以穿越圣经去旅行。